8月14日，蒋介石急电令正在庐山负责军官训练团事务的陈诚火速回京。陈诚于16日凌晨2时抵达之后，蒋介石布置给他三件事。一，华北和晋陕将领要求派陈诚到华北指挥作战。二，陈诚必须立即去上海了解张治中的作战情况并协助之。三，迅速编定中国军队抗战的作战序列。
陈诚初入军中就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连长。黄埔军校成立后，在蒋介石麾下参加讨伐军阀的征战。在北伐战争结束时，已经成为指挥五个警卫团、两个炮兵团的中将司令。西安事变发生时，正值他从太原到达西安向蒋介石汇报与阎锡山接洽进军出兵增援绥远抗日事宜，结果与蒋介石一起被张学良扣押。陈诚告诉张学良，如果蒋介石遇害，就先一步将他枪毙，可谓是国民党内追随蒋介石最久、深得蒋介石信任的人。16日当天，陈诚即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一起赶赴上海。18日，两人返回南京后，熊式辉问是否需要统一意见再汇报。陈诚答可以各自报告视察情况，并提出相关建议，以便最高统帅部能够多一份参考。事后陈诚得知，熊式辉的建议是中国与日本不能打，而他向蒋介石提出的是中国与日本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打的问题。陈诚认为日军已经占领平津，如果淞沪战场始终僵持，华北的日军就可以腾出兵力沿着平汉铁路南下攻击中国的华中重镇武汉。一旦日军得手，集中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部地区，将被日军与平汉铁路东西两边纵断为两个战场，即淞沪与武汉，而在这两个战场的中间就是首都南京。因此目前必须扩大上海的战事，以分散日军的兵力，而所谓达成1936年预定之战略，就是指1936年国民政府初步拟定的对日战争基本策略，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非常认同陈诚的判断与策略，当即表示中日战争一定打。陈诚马上建议，若打需向上海增兵。当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立即赶赴淞沪战场指挥作战，同时下达了增调部队赴沪参战的命令。
几乎是同一时间，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也制定了增援上海的作战计划。23日，日军第11师团从上海东南方向的海面上换成小型舰艇沿黄浦江北上，于凌晨时分集结于川沙口的停泊处。午时从川沙镇的北面开始强行登陆。负责川沙镇附近守备的仅有中国军队第56师的一个连。一个连的中国官兵根本无法抵挡日军潮水般的涌入。成功登陆后的日军很快占领川沙镇，并派出一部兵力直逼重镇罗店。
登陆日军遭到了中国空军的攻击，这些从日本本土出发的陆军官兵想到了登陆时可能遭遇中国守军的手榴弹、枪弹、火炮， 甚至是传闻中血淋淋的大刀片。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驱逐机和攻击机会飞到他们的头顶上实施攻击。中国战机飞得很低，引擎声轰鸣作响，日军都能看见中国飞行员的护目镜一闪一闪地反射着东方海岸薄明天色的微光。突然，这片微光炸裂开来，中国战机扔下炸弹并开始猛烈扫射。日军海军第三舰队的舰载机很快升空拦截中国战机。中国战机除了少量的轰炸机外，大部分是载弹量很小的驱逐机和侦察机，最终没能对日军的大规模登陆形成根本的威胁。中国军队教导总队二团在日军猛烈的舰炮轰击中，在日军登陆先遣队的轻重机枪构成的火网中，强行连续发起反击，双方都出现了严重伤亡。冲在前面的日军是第三师团第六联队，联队长苍勇陈志大佐，这是一个心事重重的军官，自日本上船后就一直面色阴郁。十天前，部队刚刚进行参战动员，他接到了妻子病重的消息。那时候，第六联队的军营已经封闭，任何人都不许外出，不许与家人联系。乘船向中国来的海路一路颠簸，他捧着妻子和两个儿子的照片，不思寝食。23日凌晨，作为登陆先遣队的指挥官，他收藏起妻子和儿子的照片，率领他的士兵冲上了中国的海岸。但是就是在那一时刻，他的师团长藤田进中将接到了国内留守部队发来的电报，苍勇陈志夫人已去世5天4夜。留守部队获知消息后，派人前往处理时，尸体已经腐烂，现已将尸体火化并保存了骨灰。苍勇陈志大佐的两个儿子，13岁的太郎和10岁的次郎，因无人监护已被送进了少年军校。考虑到第六联队正在投入战斗，藤田进没有把电报的内容告诉苍勇陈志。不久，前方传来消息，苍勇陈志大佐在向中国阵地冲锋时，心脏部位被重机枪子弹击中，带着对妻子和儿子的牵挂阵亡。
苍勇陈志至死都不知道他的妻子已经离他而去。苍勇陈志更无法想到，在他阵亡4年之后，他的长子苍勇太郎已经17岁，作为一名日军士兵，在跟随部队赴南洋吕宋岛强行登陆的时候，被美军的机枪子弹射中，射中的部位也是心脏。日本佐贺县的一个家庭就这样在战争中毁灭了。
日军顺利登陆后，不顾一切地迅速扩展，中国军队数次反击，但罗店和宝山还是在短时间内相继失守。宝山位于黄浦江江口，如上海之门的钥匙，而罗店在淞沪的侧背。日军占领罗店后，就可沿留沪公路向南直接攻击大厂和嘉定。中国军队重要的后方联络线沪宁铁路也将受到严重威胁。此时，中国军队的精锐部队第18军、第11师、第14师、第67师都已抵达战场，第51师和第6师也在增援上海的路上。张治中建议对上海市区内的日军采取防御态势，集中兵力阻截歼灭登陆的日军。陈诚表示同意。此时 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实际上已经形成两个作战集团，即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和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其基本分工是，张治中所部继续与上海市区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对峙，陈诚所部全力抗击日军增援而来的登陆部队。如果不把登陆日军遏制住，稳定前线的局势，中国军队的战线就会有崩溃的危险。为防日军包抄中国军队的后路，张治中决定亲自去前线，设法挽救危局。
从南翔到江湾只有十几里路，本不算远，但我们一出门就碰上了敌机，三架至九架不断地在上空来往轰炸扫射。我本来坐的小汽车，敌机临头我就下车隐蔽，敌机转头又马上前进，但走不多远，敌机来往太多，小汽车不能再坐了。我穿着一双马靴徒步走去，中途遇见一个骑脚踏车的传令兵下车向我敬礼，怎么，总司令走路？我也来不及对他说别的了，骑上他的脚踏车就走。一路上，我一会儿停止掩伏，一会儿又趁隙前进，就这样冒险赶到江湾叶家花园八十七师的师部，才把正面军心稳住。我到了江湾，决定不顾任何困难，抽调十一师、九十八师迎击登陆敌人。那时由正面抽出这些部队，真不容易。且因敌机狂炸扫射，部队简直无法行动。十一师师长彭善在初接到调动命令时对我说：“简直炸得不能抬头，怎么办呢？”我说：“不能抬头也得走。”难道我能从南翔一路冒轰炸走到江湾，你们就不能从江湾走到罗甸吗？
就在这个万分危急的局势下，抽调两个师迎敌，由于这样一个迅速的部署，才把已经失去的罗甸收复。第十一师第三十三旅的官兵杀进罗甸时，在死亡的日军士兵身上搜查，方得知在这个方向登陆的日军是第四十三、第四十四联队和工兵第十一联队。尽管有所准备，但中国军队在抗击日军登陆部队的作战中出现的巨大伤亡，还是出乎预料。往往一个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地换下来了，教导总队那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副火石弹子了。由于罗甸是双方都必须保持的战场支撑点，登陆后的日军立即对罗甸实施了反攻，争夺与反争夺的战斗演变成惨烈的拉锯战。
二十五日夜，坚守罗甸的第六十七师第二一旅联络中断。蒋介石获悉这一消息之后，越过陈诚，直接致电归属第十五集团军的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今晚必须恢复罗甸。”
二十六日，陈诚接到报告，罗甸未失，仍在固守。
二十七日。日军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三航空队都参加了对罗甸的轰炸。至二十八日，罗甸被日军第十一师团攻占。
罗卓英于二十八日傍晚发出了作战命令，各部队奉命再次向罗甸发起攻击。然而，大雨如注，道路泥泞，连日的苦战令部队伤亡严重。官兵体力严重透支，各部队之间又没有很好的协同动作，致使中国军队对罗甸的攻击失败。根据罗卓英的命令，第十八军 第十四师的79、83两个团，由师长霍奎章、参谋长郭汝瑰率领，于29日自常熟赶到了罗甸前线。日军尚不知道中国军队增援部队已到达，霍奎章和郭汝瑰决定趁此时机出其不意地杀进去。83团由团长高奎元率领，自西向东正面进攻。79团由团长阙汉骞率领，迂回到敌人的侧背实施包围。第67师负责佯攻和掩护。83团奉命向罗甸发动了进攻。攻击线路上有一条小河，小河上的桥被日军的轻重机枪严密封锁。83团数次向这座桥发动冲击，但是支援作战的炮兵尚未跟上来，没有炮火支援的官兵在日军的火力压制下不断地倒下去。小桥的桥头阵亡了上百名中国官兵后，进攻没有获得进展。迂回的79团在指挥决断上也出了问题。团长阙汉骞率领部队迂回到日军侧后时，日军并没有发现他们。如果此时发动突然袭击，不但能减轻正面进攻的83团的压力，甚至或许能够利用日军分兵顾及前后的时机突过桥去，起到两个团前后夹击敌人的效果。但是阙汉骞团长没有及时下达突击命令，他只是命令三营向前移动。三营的前面也有一条小河，官兵们找来些桌子、板凳和门板，搭起一座浮桥，顺利地过去了。此时日军依旧没有发觉。过了河的三营偷袭了日军的一个后勤支援点，缴获颇丰，除大量的军装、背包和食品之外，还有大量的味精和日本酒。接下来三营的行为令人不解，他们没有继续向前突击，而是在附近找了一片竹林藏了起来。
30日天亮后，第十四师的两个团对罗甸的进攻结果是83团撤了下来，伤亡200多人，79团的两个营也撤了下来，但不见三营的影子。后来才知道，藏在竹林里的三营被日军发现，受到了机枪、火炮和飞机的猛烈攻击。官兵们撤退时，又到了那条小河边，临时搭建的浮桥已经被河水冲走。部队在日军的追击下发生了混乱，一些士兵掉到河里被淹死，营长李伯钧在横飞的枪弹中阵亡。到30日下午，归队的三营官兵的人数不足全营的一半。
第十四师是中国军队第18军的主力师，装备好，战斗力也以强劲自称。然而该部在兵力优势下对罗甸发起进攻，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自身伤亡巨大。与对手相比，第十四师至少暴露出两个弱点：一，官兵实战经验欠缺，特别是指挥员战场决断能力不足；二，步炮协同、友邻协同以及上下协同在实战中严重脱节。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罗甸红十字的一个纪念碑，这个呢是纪念当年在813淞沪会战中为了掩护一位飞行员牺牲的4位罗甸镇的白衣勇士。813淞沪抗战的时候呢，罗甸的争夺战是打得非常的激烈，因为罗甸啊当时的战斗把它称为血肉磨坊，血肉横飞，在历史上呢这段战争呢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当时有一位飞行员叫岳金涵，在这个813 三罗甸的战斗当中呢是身负重伤。那么罗甸的四位红十字会的队员，队长苏克己、陈秀芳、刘忠武、谢慧贤，他们四个人呢去营救他。但是呢这四位这个白衣勇士呢，为了掩护这位飞行员呢，不幸自己被日军逮捕并且杀害。那日本人的手段也是非常的残忍啊、他们将那个苏克己呢是碎尸六段，并且把他抛入到化粪池当中啊，手段非常的残烈。为了纪念他们，就是在我们的原来的罗甸中学内，现在的陈伯吹中学内呢，建立了这座纪念碑。
不能面对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
不能面对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
活着，而且要记住。
活着，而且要记住。
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9月1日，日军第十一师团派出潜舰支队，企图打通与第三师团的联络。潜舰支队向狮子林炮台发起猛攻。在该处防御的中国军队第98师的一个营孤军奋战，最后时刻与日军白刃格斗长达4小时，到全营官兵全部阵亡后，狮子林炮台阵地丢失。第二天，为策应狮子林与宝山的中国军队，罗卓英军长指挥第18军部队向罗甸的日军发动了反攻。经过昼夜的持续激战，将日军压缩于罗甸阵内。9月3日，日军海军增援部队抵达战场。5日，日军海军宣布彻底封锁中国的东南海岸，切断中国上海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蒋介石两次急电罗卓英，罗甸关系重要，必须限期攻下，要求将士有进无退，有我无敌，不成功便成人。此次抗敌作战为我民族死中求生唯一出路，凡贪生怕死、临阵畏怯、不能发扬战术与武器威力者，同柴将士应共弃之。凡信仰动摇、精神松懈、不能尽其责任而贻误战机者，同柴将士应共除之。按照军律，横行论罪，不稍宽甲。
6日夜，罗卓英再次下达了攻击罗甸的命令。中国军队4个师联合顽强攻击，扫清了罗甸外围日军的据点。可是正准备发起总攻的时候，得到了日军已经打通吴淞与狮子林之间的交通，日军陆海军增援部队已经抵达并攻占宝山的消息。这样的战场态势与中国军队十分不利，对罗甸的攻击随即停止。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